第222集。
慕容复告辞而去，灵鹫宫诸女摆开宴席，虚竹和段誉携手入座。这段誉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对王语嫣的爱慕之中，是不住口的夸奖。虚竹呢，只道段誉是在夸奖他的那位梦中女郎，他又不敢出声打听段誉是如何识得这位女郎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各说各的情人缠夹在一起，只因谁也不提所说的姑娘的名字，言语中的损头居然接的是丝丝入扣。虚竹说：“段公子啊，佛家道万法都是一个缘字，经云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达摩祖师有言，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，如有什么赏心悦事，那也是素因所构，方今得知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啊。”段誉说：“是啊，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话虽如此说，但吾辈凡夫怎能修得到这般得失随缘、心无增减的境地呀？”大理国佛法昌盛，段誉自幼诵读佛经，两个人你引一句《金刚经》，我引一段《法华经》，自宽自慰，自伤自叹，惺惺相惜，同病相怜。梅兰竹菊四姐妹不住地轮流上来劝酒，段誉喝一杯，虚竹便也喝一杯，唠唠叨叨地谈到半夜，群豪起立告辞，由诸女指引着歇宿之所。虚竹和段誉酒意都有八九分了，还是对饮讲论不休。那一日，段誉和萧峰在无锡城外赌酒，以内功将酒水从指尖中逼出，此刻是借酒浇愁，却是真喝呀。迷迷糊糊的说：“仁兄，我有一位结义金兰的兄长，姓乔，名峰，此人大真是大英雄，真豪杰，武功酒量无双无对，仁兄若是遇见，必然也是爱慕喜欢，只可惜他不在此处，否则咱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，共进义气之欢，实是平生快事啊。”虚竹从来不喝酒，全仗着内功精湛，这才连饮数斗而不醉，但心中飘飘荡荡的，说话舌头也大了，本来拘谨胆小，突然间豪气陡升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若是那个，不是瞧不起我啊，咱们二人呢，便先结拜起来，日后呢，寻到乔大哥再拜一次，便是了。”段誉大喜，说道：“妙极妙极，兄长几岁？”两个人续了年纪。虚竹大了三岁，段誉叫道：“二哥，受小弟一拜。”推开椅子跪拜下去，虚竹急忙还礼，脚下一软，向前直摔。段誉见他摔跌，连忙伸手相扶，两个人无意间真气一撞，都觉得对方体中内力充沛，急忙自行收敛克制。 这时段誉酒意已有十分，脚步踉跄，站立不定，突然之间两个人哈哈大笑，互相搂抱，滚跌在地。段誉说：二哥，小弟没醉，咱俩再来喝了一百杯。虚竹说：小兄自当陪三弟喝个痛快。段誉道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会须历尽三百杯。两个人越说越迷糊，终于都醉的是人事不知。虚竹次日醒转，发觉自己睡在一张温软的床上，睁眼向帐外看去，见自己处身于一间极大的房中，空荡荡的，倒与少林寺的禅房差不多。房中陈设古雅，铜鼎陶瓶，也有一些像少林寺中的铜钟香炉。这时兀自迷迷糊糊，与眼前情景惘然不解。一个少女拖着一只瓷盘走到床边，正是兰剑，说道：主人醒了，请漱漱口。虚竹宿酒未消，只觉得口中苦涩，喉头干渴，见碗中盛着一碗黄澄澄的茶水，拿起来便喝，入口甜中带苦，却没有茶味，咕嘟咕嘟的便喝了个精光。他这一生当中哪里尝过什么参汤啊，也不知道喝的究竟是什么苦茶，歉然一笑说道：多谢姐姐啊，我想起身了，请姐姐出去吧。兰剑尚未搭口，房门外又走进来一个少女，却是菊剑，微笑道：咱姊妹二人服侍主人换衣。说着从墙头椅子上拿起一套淡青色的内衣内裤，塞在虚竹的背中。虚竹大惊啊，满脸通红，说道：哎，不，我不用姐姐们服侍，我又没受伤，没生病，只不过是喝醉了。哎呀，这一下连酒戒也犯了。经云饮酒有36式，哎呀，以后最好不饮。三弟呢？段公子呢？他在哪里呀？兰剑抿嘴笑道：段公子已经下山去了。临去时命婢子禀告主人，说道：待灵鹫宫中诸事定当之后，请主人赴中原相会。虚竹叫了一声哎呦，说道：我还有事要问他呢，怎的他便走了。心中一急，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要想去追赶段誉，问他那梦中女郎的姓名住处。忽然见自身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月白小衣，啊的一声又将被子盖在身上，惊道：我怎的换了衣衫了？他从少林寺中穿出来的是一套粗布内衣裤，穿了半年了，早已破烂污秽不堪，现下身上所服着体轻柔，也不知道是绫罗还是绸缎，但总之是贵重衣服。菊剑笑道：主人昨晚醉了，咱四姊妹服侍主人洗澡更衣，主人都不知道吗？虚竹更是大吃一惊啊，一抬头见到兰剑菊剑人美似玉，笑靥胜花，不由得心中砰砰乱跳， 一伸臂间，内衣从手臂间滑了上去，露出隐隐泛出淡红的肌肤，显然身上所积的污垢泥尘都已经被擦洗得干干净净。他兀自存了一线希望，强笑着说：我真是醉得糊涂了，幸好自己居然还会洗澡啊。蓝剑笑道：昨晚主人一动都不会动了，是我们四姊妹替主人洗的。
虚竹啊的一声大叫，是险些晕倒，重新卧倒，连呼糟糕糟糕。
蓝剑举剑给他吓了一跳，齐声问道：主人，什么事不对了？
虚竹苦笑道：
我是个男人，在你们四位姊妹面前，那个赤身露体的，那岂不是糟糕之极呀？哎呀，何况我全身老泥儿，这又脏又臭的，怎可劳动姐姐们做这等污秽之事呢？
蓝剑说：咱们四姊妹呀，是主人的女奴，便是为主人粉身碎骨也所应当的，奴婢犯了过错，请主人责罚。
说罢和举剑一起拜伏在地。虚竹见他二人大有畏惧之色，想起余婆、石嫂等人也曾为自己对他们以礼相待，因而吓得全身发抖，料想啊，这蓝剑举剑也是见惯了童老的姿色，只要言辞稍和，面色略温，立时便有杀手相继，便说：
啊，两位姐啊，你们快起来，自己出去吧，我自己穿衣，不用你们服侍。
蓝菊二人站起身来，泪盈于眶，倒退着出去了。
虚竹心里奇怪呀，就问：是我得罪了你们吗？你们为什么不高兴，眼泪汪汪的？只怕我说错了话。这个
菊剑说：
主人要我姊妹出去，不许我们服侍主人穿衣冠洗，定是讨厌了我们。
话没说完，珠泪已经滚滚而下。虚竹连连摇手说：
不是的，哎呀，我不会说话，什么也说不明白。我是男人，你们是女的，那个不大方便啊。的的确确没有他意，我佛在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绝不骗你们。
蓝剑举剑，见他指手画脚，说的情急，其意甚诚，不由得破涕为笑。齐声说：
主人莫怪，灵鹫宫中向无男人居住，我们更从来没有见过男子。主人是天，奴婢们是地，哪里有什么男女之别呀？
二人盈盈走近，服侍虚竹穿衣穿鞋。不久，梅剑与竹剑也走了进来，一个替他梳头，一个替他洗脸。虚竹吓得不敢作声啊，脸色惨白，心中乱跳，只好任由他四姐妹摆布，再也不敢提一句不要他们服侍的话。虚竹料想那段誉去得已经远了，追赶不上，又想动倒群豪身上生死符未除，不能就此猝然离去，用过早点之后，便到厅上和群豪相见，替两个疼得最厉害之人拔除了生死符。拔除生死符，须以内力使动天山六阳掌。虚竹真力充沛，纵使连拔十余人也不会疲累。可是，童老在每个人身上所中生死符的部位各不相同，虚竹细思拔除之法，却颇感烦难。
他于经脉学道之学所知极浅，又不敢随便动手，若有差池，不免使受制者反蒙毒害。道德午间竟只治了四个人。吃过午饭之后，略加休息。梅剑见他皱起眉头，沉思拔除生死符之法，颇为劳心，便说：“主人，灵鹫宫后殿有数百年前旧主人遗下的石壁图像，奴婢曾听姥姥言道，这些图像与生死符有关，主人何不前去一观呢？”虚竹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啊，如此甚好。”当下梅兰竹菊四姐妹引导虚竹来到花园之中，搬开一座假山，现出地道入口。梅剑高举火把，当先领路，五个人鱼贯而进。一路上，梅剑在隐蔽之处不住地按动机关，使玉符的暗器陷阱不致发动。那地道曲曲折折盘旋向下，有时豁然开朗，现出一个巨大的石窟。只见地道是依着山腹中天然的洞穴开凿而成。竹剑说：“这些奴才攻进宫来，君天部的姐姐们都给擒获了。我们四姐妹眼见抵敌不住，便逃到这里来躲避，只盼到得天黑，再设法去救人。”蓝剑说：“其实那也只是我们报答姥姥的一番心意罢了。主人倘若不来，我们终究都不免丧生于这些奴才之手。”
行了二里有余，梅剑伸手推开左侧一块岩石，让在一旁，说道：“
主人请进，里面便是石室，婢子们不敢入内。”虚竹说：“为什么不敢啊？里面有危险吗？”梅剑说：“不是有危险，这是本宫重地，奴婢们不敢擅入。”虚竹说：“一起进来吧，那有什么要紧的呀？外面地道中这么窄，站着很不舒服。”
这四姐妹互相看着，脸上均有惊喜之色。
梅剑说：“主人，姥姥先去之前曾经对我们姊妹说道，倘若我们四姊妹忠心服侍，并无过犯，又能用心练功，那么到我们四十岁的时候，便许我们每年到这石室中一日参研石壁上的武功。就算主人恩重，不废姥姥当日的许诺，那也是22年之后的事了。”
虚竹说：“
啊，再等22年，那岂不气闷死人了？到那个时候你们也老了，还学什么武功啊？啊，一起进去吧。”
四姐妹大喜，当即伏地跪拜。
虚竹说：“哎，请起，请起来，这地方太狭窄了，我在跪下还礼，大家都挤成一团了。”
四个人走进石室，只见四壁岩石打磨得甚是光滑，石壁上刻满了无数径长尺许的圆圈，每个圈中都刻了各种各样的图形，有的是人像，有的是兽形，有的是残缺不全的文字，更有些只是记号和线条。圆圈旁边住着甲一、甲二、子一、子二等数字。圆圈之数要是不过千，那至少也有800-900个，一时却哪里看得周全。
竹剑说：“咱们先看甲一之图，主人说是吗？”
虚竹点头称是。当下五个人举起火把，端详编号甲一的圆圈。虚竹一看之下，便认出圈中所绘是天山折梅手第一招的起手式，说：“
哦， 这是天山折梅手。看甲二时，果然是天山折梅手的第二招。依次看下去，天山折梅手图解完了之后，便是天山六阳掌的图解。童老在西夏皇宫中所传的各种歌诀奥秘，尽皆住在这圆圈之中。这石壁上，天山六阳掌之后的武功招数，虚竹就没学过了。他按着图中所示运起真气，只学得数招，身子便轻飘飘的灵虚欲起，只是似乎还在什么地方差了一点，以至于无法离地。虚竹正在这凝神运息万虑俱绝之时，忽听得啊啊两声惊呼。虚竹一惊，回过头来，但见蓝剑、竹剑二姐妹身形晃动，跟着摔倒在地。梅、菊二姐妹手扶石壁，脸色大变，摇摇欲坠。虚竹连忙将蓝竹两姐妹扶起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梅剑说：“主人，我们功力低微，不能看这里的图形，我们在外面伺候。”四姐妹扶着石壁慢慢走出石室。虚竹呆了一阵，跟着走出来，只见那四姐妹在甬道中盘膝而坐，正自用功，一个个身子颤抖，脸现痛苦神色。虚竹知道他们已受颇重的内伤，当即使出天山六阳掌，在每个人背心的穴道上轻拍几下，一股阳和浑厚的力道透入个人体内。四姐妹脸色登时平和，不久个人额头渗出汗珠，先后睁开眼来，叫道：“多谢主人耗费功力为奴婢治伤。”翻身拜倒，叩谢恩德。虚竹连忙伸手相扶，问道：“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受伤昏晕了呢？”梅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主人，当年姥姥要我们到40岁之后，才能每年到这石室中来看图一日，原来大有深意。这些图谱上的武功太也深奥，奴婢们不自量力，照着甲一图中所示一练，真气不足，立时便走入了经脉岔道。若不是主人解救我四姊妹，只怕永远便瘫痪了。”蓝剑说：“姥姥对我们期许很切，盼望我姊妹到40岁后便能习练着上乘武功。可是奴婢们资质庸劣，就算是再练上22年，也未必敢再进这石室。”虚竹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啊。”